这里是 Novi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3月1号，公元2010年4月1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国际社会就西藏康区地震灾民表达慰问；流亡西藏官民纷纷为康区地震举行佛事活动；流亡西藏记者团在新德里参访国际媒体机构。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昨天14号，在西藏康区杰格朵发生强烈地震，导致上千人死亡、上万人受伤后，罗马教皇本笃16世、美国、法国、英国、欧洲联盟和欧洲议会等纷纷致函，对这次地震受难者表达哀悼和慰问。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发表声明，对西藏康区杰格朵发生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慰问。巴罗佐表示，对于预述的地震灾难感到震惊和悲痛。他说，欧盟随时准备向灾区提供帮助，欧盟议会议长布泽克也向预述地震遇难者表示哀悼。法国总统萨尔科齐和外长库什内分别对西藏康区杰格地震致函，表达其深切的慰问。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表示，法国外交部危机中心一直关注着地震灾区灾情的进展，一旦有需求，法国将在救灾方面给予支持。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电报，对这次地震灾难表达了悲痛和震惊。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也表达对地震受害者的哀悼和慰问。联合国人道主义援助机构副秘书长霍姆斯通对西藏康区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表示深切慰问，并表示将随时应当地需求提供必要的援助。西藏康区杰格朵境内发生地震后，罗马教皇本笃16世也为地震受难者进行祈祷，呼吁大家在灾难面前团结一心，援助灾民。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会先后发表声明，对西藏康区地震死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人道援助。美国白宫指出，美国人民对这一灾难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破坏感到悲痛，我们愿意以任何可能的方式提供援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昨天14号分别发表声明，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加拿大总理哈普昨天14号代表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就西藏康区地震灾难者表达最深切的哀悼，对遇难者家属和失踪者表示慰问和关切。哈普指出，在此艰难之际，加拿大准备向灾区提供援助。加拿大外长坎农也在当天发表声明指出，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对受地震影响的人民深表关心，祝愿受伤者早日康复。另外，俄罗斯、奥地利、巴西、日本、尼日利亚、黎巴嫩、乌干达、阿根廷、约旦、埃及、叙利亚、古巴、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尼加拉瓜、斯里兰卡、肯尼亚、突尼斯和委内瑞拉等全球多个国家也对西藏境内发生的强烈地震致函，表达哀悼和慰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西藏康区杰格朵境内昨天星期三发生7.1级强烈地震，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后，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各大教派领袖、各寺院僧尼和学校学生，以及设立在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西藏难民社区，纷纷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为地震受难同胞表达深切的哀悼和同情。 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于今天15号早上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特别为西藏康区杰昆杜大地震灾害举行祈福法会，为死者亡灵进行超度。亡者家属和伤者表达慰问。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慈仁平措在祈福法会上表示，
三个人级别今天都从南京市三届自然地方永杰在这去往协助地动特的大事大年大建的季节规矩。
祈愿这次地震导致的受难民众和其他所有亡灵能够早日脱离轮回苦海，争得圆满果位。与此同时，祈愿在这次地震中受伤的民众早日得到健康治疗。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五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也于昨天14号晚上在大城经院中为杰昆杜地震举行祈福法会。来自达兰萨拉和附近各地的数百名流亡藏人参加了佛事活动，点燃蜡烛和酥油灯，为死难者亡灵进行超度，同时对患难者家属表达慰问。佛事活动主办者之一西藏县政治犯组织93运动主席阿瓦维巴表示，
我们其实的加拿兄弟女儿马来亚的人提在天天当中的呢强度下的附近到给他云南面那里不是的接近到了不
是。我们最大的遗憾是中国政府没能及时进行救灾工作。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经常强调创造和谐社会，如果他真想建立和谐社会的话，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营救仍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对受害民众进行慰问和赔偿。当时来自西藏康区杰昆杜的一名流亡藏人向本台表示，我家就在杰昆寺下方，有些电话根本就打不通，而能打通的电话也无人接听。有些人在电话里哭诉说无法得知爸妈现在在何处。另外，位于印度北方邦博恩扎西藏难民社区德拉顿各西藏寺院、印度南部贝拉古碑和芒古支以及尼泊尔流亡藏人也于昨天14号和今天15号纷纷举办各种佛事活动，为这次地震中受难的西藏同胞表达深切的哀悼和慰问。另据消息，中国地震资讯委员会委员沈宗皮、林明洲、赵伦于上月13号曾向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提交了地震短暂预测卡片，预测了本月13号前后7到14天可能发生7.5到8.5级之间的大地震。虽然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有将此报告收录建档，但很显然预测结果没有得到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重视。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媒体透露的数据显示，这次地震已经造成617人死亡、313人失踪、9110人受伤、970人重伤。报道还指出，目前灾区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人家今天其实你把这个没那么多，希望没得什么了，有那个了，等你看啥个呢？今天的什么多？
境内藏人通过电话等渠道向境外的亲人透露，官方统计的数字有造假，实际死亡人数已经超过数千人。截至昨天14号下午2点钟，除了有部分当地藏族干部和公安人员之外，展开救灾的基本上都是当地僧人和民众。虽然废墟下传出呼救声，但由于缺乏救援工具，当地民众只能靠双手抢救埋在废墟之下的亲人。玉树州委宣传部副部长周华夏表示，我看到的到处都是伤员，根本没法统计。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帐篷、缺医疗器械、药品、缺医务人员。灾情严重的程度超过人民的想象。据玉树州红十字会指出，玉树70%的学校发生了垮塌，学生死亡情况还不清楚， 玉树州民族师范学校的一幢宿舍楼房垮塌，至少淹埋了30多人。由于缺少营救设备，目前只救出了2名学生。玉树县人大常委会张主任表示，玉树全县建筑100%受损，其中80%垮塌，20%都是危房，全县目前水电都断。全县10万人从地震发生到当地时间傍晚都一直拥挤在街头空旷处。另据中广新闻网消息，西藏康区杰古朵发生地震后，目前已造成杰古镇、龙宝、仲达、巴汤、小苏芒、上拉秀等9个乡镇受灾，目前灾区帐篷、棉被、医疗物资、食物以及饮用水处于缺乏状态。玉树州医院的医务人员伽玛西展说，我们现在缺酒精、缺针线、缺麻药，基本什么都缺，实在没有办法。另据消息，地震发生后拥有3000多名学生的玉树县第三完全小学的18间平房教室全部倒塌，几乎占了全部教室的80%。数十名教师徒手挖掘废墟展开救援，从废墟里面挖出了61个学生，34个学生当场死亡。该校校长尼玛江才粗略估计，还有200多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面。消息指出，这次地震引发了多处山体滑坡，杰古镇附近的西杭村已经夷为平地，99%民房全部倒塌。而位于杰古镇约15公里处的一座水库大坝出现裂缝，民众纷纷逃向周围山上。由于地震强度大，周边的各省市和地区中也有明显的震感。西藏康区甘孜有至少5人在地震中不幸死亡。此外，知名博客张宏峰在其博客上发出消息指出，本月14号下午5点钟，部分赶赴玉树灾区的记者因为众所周知的部门通知已经被速速召回，原因不明。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记者协会的组织下，有11人组成的流亡西藏记者团，从本周23号开始在首都新德里对国际媒体机构进行参访活动。参加参访活动的西藏记者协会理事会成员德吉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次他们参访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新德里电视台 NDTV 和美联社。今天下午计划参访印度时报和印度斯坦时报等媒体机构。德吉表示，
那么13号的第一天呢，我们在前途指导组织的安排下呢，在他们的会议室里面呢，同印度斯坦时报的一个负责审稿的藏人记者叫登尊朗泽女士，还有呢印度时报的资深记者果达姆斯达特先生，还有呢美联社电视台的记者希瓦尼拉瓦特女士呢举行的会面。那么他们呢分别介绍了各自的工作经验，他们还建议藏人记者呢在重视政治新闻的同时呢，也要重视人们所关心的社会新闻，特别是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低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
除了关心政治事件之外，他们对你们有什么看法或者认识呢？
主要是对我们的参访呢，他们就感到非常的高兴，他们就说可以与那个西藏流亡社区的媒体记者接触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经验。
好的，您个人在这些活动进行之后有什么体会？跟您一块的其他西藏记者有什么感想呢？
大家都感触很深，他们亲眼看到了这里的操作方式呢，就是与我们流亡社区的电台啊，还有媒体机构都是有天壤之别啊。总之，3天的参访活动呢，都让我们的视野呢更加开阔，受益很深的。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对今后的工作呢，也起到了一种激励的和推动性的作用啊。也可以说，就是让我们对媒体事业呢，有了新的热忱还有信心。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